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父王早安，得见父王康复，我真高兴。
所罗门儿啊，今天我叫你来，是要你召集以色列支派的首领，包括官长、公务员、祭司、军官、宫廷人员和我所有的儿子们，前来耶路撒冷听我训话。
我立刻去办。愿我父王康健有力，训勉众人。
你放心，我儿。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听我说，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也预备好了各样建材。但是上帝却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多人的血。然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必做他的父。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诚意地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儿要细心思考此事，因耶和华已拣选你建筑圣殿，你要刚强去做。
父王啊，只要耶和华赐儿智慧，这事必完成。
书记，把计划文件给我。
是，陛下，全在这里。
我儿所罗门，听着，我在大众面前把建造圣殿和造所有器皿的全部计划文件交在你的手中，还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服务解说。
是，父王。
这宏伟的圣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上帝建造的。我已尽力预备了金、银、铜、铁、木料和各种精美的石头。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协助建造圣殿的大功。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又算什么？竟如此愿意奉献。因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诚的心，使他遵守你一切法律命令，用我所预备好的建材来完成建殿大功。阿们。
看 家安静，听我的建议。
别说话，你别说话。
大家还记得所罗门王上次受膏加冕时时局不安定，大卫王也因贵体欠安没有出席，也没举行庆祝仪式及饮宴。我现在建议在大众面前举行第二次加冕受膏典礼，并摆设宴席来庆祝。
好，
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好，真的好。
所罗门，
是的，主啊。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立我为王，管理这么多的不可计算的人民，而我是幼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人民呢？
你既诚心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求仇敌死亡，单求智慧判断是非，我就赐你聪明智慧，也赐你富足尊荣，将超过历代以来诸王所享有的。
报告陛下，下一个案件是两妇女争一个婴孩。
这案子听来奇怪，叫他们进来。
哦，你先说吧，向陛下说实话。
报告陛下，经过是这样的，这女人跟小明同住一间屋子，我生了一个男孩，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男孩。
有见证人吗？是收生婆接生的吗？
报告陛下，没有收生婆，只有我们两个人。
继续说下去。
夜里，这女人在睡梦中压死了孩子，我才没有呢。
别插嘴，等一会儿才轮到你。
我刚说过，这女人的孩子死了，她半夜趁我熟睡的时候就抱走了我活着的儿子，又把她的死娃娃放在我身边。第二天天亮，我要喂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死娃娃，仔细的看，死娃娃根本不是我生的。
不不，活娃娃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他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还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死了，活的那是我的。
女人别吵别叫。
陛下，
陛下请原谅。
陛下，我看第一个说的是实话，孩子像是他的。
我们看吧。卫兵拿大刀来。
是。陛下，刀在此。
既然你们两个人争夺这个婴儿，我看就把他一刀劈成两半，让你们各得一半好了。孩子抱过来。
哎，不不，陛下，给他算了，请您别动刀，给他吧，求求陛下。
对，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陛下。
把这婴儿给第一个女人吧，不可杀这个孩子。这女人才真是活婴儿的妈妈。
这个判决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人民知道上帝确实赐大智慧给所罗门，人人都敬畏所罗门王。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的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 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传道书第七章，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 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齐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人生短暂且不定，但只要有主，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活得平静安稳，不惧不怕，满有喜乐和充满意义。这个中秋难得回家团聚，家里天天聊聊家长里短，吃吃喝喝，饭后一起收收洗洗，遇到感激的日子，一起去集市上热闹一下。早上和下午不热的时候，也去地里一起干干农活，因为人多，效率也快，马上就可以干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美中不足的就是，当我站在秤上的时候，看到秤上的数字多了快3公斤，一度安慰自己说，一定是秤错了。每个人也都好奇地称了下，没有谁的情况好到哪里，都是增重3公斤上下。大姐增重最厉害，站在秤上看着数字，嘴中喃喃自语，怪了，也没吃多少东西，还去地里干活，怎么增重了快5公斤？这时候大家看看彼此，异口同声地笑着说，秤错了。是的，一定是秤错了，大姐笑着应和道。之后所有人又是哄堂大笑。邻居家的一个大姐也是天天乐呵呵的，时常来串门，说这两年日子越来越好了，苦是苦了点，但是房子也盖起来了，儿子工作也稳定，还谈了个漂亮的女朋友，计划今年年后结婚，孩子结婚的礼金也准备得差不多了，现在压力也没那么大，在镇上的超市找了份轻松不用晒太阳的工作，上午8点去上班，下午4点下班，回来后还可以去地里忙忙家种的地，地里的出产也可以卖些钱，日子也充实，很有盼头。希望明年过年的时候能当上奶奶。那位大姐说，等孩子结婚的时候，还想给儿子一个惊喜，想给他存10万块钱，让他买部小汽车，将来可以拉着妻子、孩子，还有自己可以去旅游。看着那位大姐讲着这一切，憧憬着那一幕幕的美好时，我们也都为她感到开心。是啊，这一代的父母真的是太苦了，但好在日子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都可以计划这计划那，而且实现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今天上午快8点钟的时候，忽然接到大姐打来的一个电话，说那个邻居家大姐忽然间就去世了。上午6点多还起来到外面上厕所，农村的厕所大部分都建在外面，还说洗漱后准备要去上班了的。上完厕所回去后感觉有点不舒服，坐在沙发上人就没了。我一下子很惊讶，内心也很不是滋味，更是想不通和不能接受。一直都好好的人，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盼头的人，怎么忽然间说没就没了？这不禁让我想到神的话语在雅各书4章13到15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 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是的，人的生命短暂，且充满未知。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甚至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不知道那个大姐是否已经信靠我主耶和华，但我感叹，有主后再去计划的人生，无论发生什么，一切都有意义。而没有主去计划的人生，除了不定，更多的却是可怜、虚空和无望。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做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的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 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的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他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饭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 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韧、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听众朋友，您听过这首诗吗？这是清朝乾隆期间贵为礼部尚书的张英回复家人要礼让邻舍三尺地的诗句。他的谦让得到了吴姓邻居善意的回应，也同样让出了三尺地。安徽的桐城也因此有了名留青史的六尺巷 供世人传颂。张英一家虽然损失了三尺地的家园，却有了和睦相处的邻居，不必与邻居横眉竖眼难受度日，并且赢得了邻里甚至千古的传颂。您说张英在这场纠纷中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对许多的抉择，需要决定失去什么来换得什么。然而在权衡得失之间，需要有超然的眼光，因为有时候您在口舌之争中让步，似乎是输了，但是其实您赢得了形象。有时候您少赚几块小钱，但是其实您赢得了信用。有时候您放弃了自己的好处，但是其实您赢得了友谊。有时候您牺牲个人的享乐，但是其实您赢得了别人的敬重。中国是礼仪之邦，每当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心胸宽阔，放眼远处，公谦礼让的美德是不管在任何时代都受用的。民间有句俗语说，吃小亏占大便宜，听起来虽然不合逻辑，但却蕴藏着值得我们深思的大智慧。有些人凡事斤斤计较，只看得见眼前的尽力，绝不肯吃任何的亏，然而他们却因此失去了许多无形或更重要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是赢了，但其实他们是输了。圣经中的箴言书是一本教导世人如何待人处事的智慧书，其中的第十八章第二节就说到，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六尺巷的典故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放下身段，谦卑自己，凡事不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是迈向亮丽人生的第一步。祝福您是一位真正的大赢家。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 作为一个苦读十二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八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和第十七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九点和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